琉璃合而为一，互相联络也是如此，彼此相顾。当我这个部门进步的时候，我要为他的部门，其他的部门祷告，帮助他们，和他们有好的联系，一起长进。不然教会就有畸形的发展，畸形的发展。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不单单讲到自己，讲到所有的肢体。在教会里面有两种的竞争，一种是健康的竞争，属灵的竞争。竞争还有属灵的吗？有，竞争有属灵的，有不属灵的。什么叫属灵的竞争？在启示录第三章，在那里11节告诉我们一句话：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别人夺去你的冠冕。不要让别人夺去你的冠冕。从字面来看，好像啊，神预备的冠冕不够。如果你得到，我就得不到；如果我争取了，你就得不到。所以大家要争。但是事实不是那个意思，意思就是说，为了每一件工作，神兴起人，预备人来做成那个工作。但是当那个人失败的时候，神就预备兴起另外的人来做成神的工作。神永不失败，神的计划永不落空。我再说，神永不失败，神的计划永不落空。失败的、落空的是人。神预备这个人来做成某一件事，当他软弱失败退后的时候，他失败失去了冠冕，失去了奖赏。但是神兴起别的人来做成他所不能做成的工作。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见健康的、正确的、属灵的竞争，就是要追求得到奖赏，得到冠冕。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要有得奖赏的心智。我们好像参加属灵的赛跑，每一个赛跑的人都有一个心智目的，要得到优胜。没有一个人参加目的是要失败，是要跑到最后。如果他是那样的意思，他不会参加。连跑得最慢的人也有个希望要跑第一。我们参加属灵的赛跑，有一个得奖赏的心智，好的成绩被主验中，不至于被放在一边。神在那里常常要验中，验中，验中。每一个被验中的人身上有他的验中的记号，这些人被主收在一起，在他的手中做他的器皿。还有一些不被验中的人被放在一边，被弃绝。这个弃绝不是灭亡，不是沉沦，不是不得救，乃是不能被神用。有的人说，只要我得救，能不能被神用不要紧，我不在乎。保罗不是像那样的人讲的话，保罗不必像这样人讲话。保罗讲话的对象是那些还不知道自己可能被放在一边，不能被神使用，有这个危机，有这个危险的可能在他的身上，还不知道，还不清楚。保罗提醒这样的人，各位弟兄姊妹，我相信在座的都有被主使用的心，愿意被神验证，要小心，要警醒，免得被神弃绝，就是放在一边，不能被他使用，那是个悲剧，是可喜可痛惜的一件事情。我们再看第六点，第七节，或做知识，就当专一知识；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这里提到知识， 是这座教会里面事务方面的服事，或做教导，这是灵性的栽培的服事，事务方面的服事，还有灵性栽培方面的服事，都合在一起，都是侍奉。每一个教会需要马大，也需要玛利亚。马大越多越好，有的教会马大太少了，对那个教会有很多的事没有人做。马大越多越好，玛利亚越多越好，两样都需要。我们需要有马大的手，玛利亚的心，两样配合起来，就是神所悦纳的侍奉。马大的问题在哪里？不在乎他为很多的事工作，在乎什么？在乎他一面工作一面抱怨，一面工作一面批评。他不但批评玛利亚，也批评主耶稣，就是主啊，你看玛利亚让我一个人在忙得这样要命，他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主啊你不在意吗？意思就是说，主啊你不对啊，你不公平啊。他不但批评玛利亚，连主他也批评了，一面侍奉一面抱怨，一面侍奉一面批评，这样的侍奉你想价值在哪里？他会享受他的侍奉吗？侍奉越多越痛苦，主心里也难过。所以主说，马大，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马大的问题在于思虑烦扰，不在乎做得多，做得越多越好。如果有玛利亚的心，做得越多越好。我们需要马大的手，玛利亚的心。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一个侍奉主的人可能太忙吗？可能过分的忙吗？可能做得太多吗？我回答说，如果一个人能够保持他玛利亚的心，保持他在主的面前与主面对面的时间，他就永远不会太忙。他做得越多越好。什么时候？他的灵修的时间，与主面对面的时间，献给主的时间被挤掉，那个时候他就太忙了。让我们的教会里面兴起很多的马大，有玛利亚的新的马大，越多越好。这样我们的众教会每一件事都妥妥当当。你还没有看见那个马大已经看见做得妥妥当当，你还没有告诉他已经做好了，当你看见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如果没有马大呢，你看见一样跟这个说，哎，这里有个问题，等到你看见那个问题召唤好了，再回来看的时候问题还在这儿。这是缺少马大。马大很重要，很重要，在夏令会里面啊需要很多的马大。但是每一个马大伸出他的手的时候，先举起他的心。让我再说一次，让每一个马大伸出他的手以前，先举起他的心，在主的面前。这样的侍奉是喜乐的侍奉，是荣耀的侍奉，是可享受的侍奉。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祭司献祭，同时他享受一份，这是个很好的属灵的道理。真正的侍奉，主在其中有一个心意，就是要侍奉的人有所享受，有所得着。我们说侍奉的主是因为好的主，他要我们侍奉他的人与他分享。我们的神是分享的神，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说分享分享分享，但是分享从哪里来？分享的根据就是我们有一位分享的神。如果他不要分享，他不会创造世界，不会创造人类。他创造人类是要为了他的荣耀，同时分享他的荣耀。一个得救的人，做天父的儿女，匍匐在基督的宝座之下， 同时也和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之上，这是何等的奇妙，你我不敢想象。哪一个得救的人看敢对主要求说，主啊，你救了我这个罪人呢，我还要求你 和你一同做王呢？哪一个人敢这样想？哪一个人敢这样开口？但是感谢主，这样想的、这样开口的、这样的执意的是神。你我不配的人，原来是罪人，竟然得救，竟然做神的儿女，竟然做基督的朋友，竟然与基督一同做王。圣经最后一卷、最后一章里面有得救的人与主做王的信息，难怪全部圣经最后的一句话是，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那就是与主得胜的人，与主得荣耀的时候，与主一同做王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我们再看第七点、第九点，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这里提到恶要厌恶，很公正，很公义，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绝对不会模棱两可，绝对不会扎两家船，是非分明，有正义感，这是侍奉主的人很需要的一个条件，不然教会就有不公义的情况因素侵入。所有侍奉主的人要按照神的公义来侍奉，以圣洁公义侍奉神，这是侍奉的条件，公义不可缺少。但是下面的一句告诉我们，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和蔼，这是很好的一个配合，很重要的一个配合，公义而和蔼。我们有一句话说，倚老卖老，他年纪大了，对，我就是老人家，你们后生好生一定要听老人家的话。那么有的时候会老气横秋，不过到现在还不晓得横秋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你们懂得的请你们告诉我啊，老气横秋。总之呢，我们听见这四个字晓得味道哈、啊、晓得味道，字的意思也许不能一个一个字的解释，但是整个的味道我们晓得，一说一个人老气横秋，我们立刻领悟了。倚老卖老，好不好？让我们借用这个说法，是由人呢依公义卖公义，我很公义，我很方正，所以我说话的脾气都是易怒啊，所以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因为是正直的话。你听得不好听吗？你要记得良药利于病啊。如果你不想听，那是表示你没有一个正直的心。好，所以这样呢讲的话里面有刺，里面有醋啊，有蒜，什么都有了。他想说讲什么都讲什么，他以为自己是公正公义，待神行事，那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有和蔼，有言的调和，用智慧，用忍耐，用爱心去表达我们的正义。好像中国人所说的内方外圆，里面是方的，外面是圆的。我们要爱弟兄彼此亲热，亲热是感情， 是弟兄姊妹手足之情，何等的美好，一家人彼此是手足，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劝勉的时候一定要有爱心，我们批评的时候一定要有爱心，一定要有温柔，我们的态度一定要有言调和，然后别人就接受你的公义的提醒，公义的批评，公义的结论，不然你只能够造成反作用。有很多的人认为自己是为义受逼迫，其实呢是为自己的愚昧受逼迫，为义受逼迫和为愚昧受逼迫是两回事哦，千万不要混为一谈。我们再看第八第十节的第二句，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是一点殷勤不可懒惰，推让殷勤，殷勤是进取，推让是后退，进取而推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配合。工作摆到面前的时候，一个侍奉主的人要有进取性，我们说的 aggressiveness 很宝贝，有的人呢很 aggressive，如果他 aggressive 的对那就好了。有的时候很多进取的人不是在工作上进取，是在荣耀上地位上进取，保罗说有关地位的时候，有关荣耀的时候，有关尊贵的时候，要彼此推让，让别人的荣耀，让别人受称赞，让别人的注意，推让推让，但是面对侍奉的时候不推让，向前去争取侍奉的机会，千万不要倒转过来。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两样倒转过来，地位的时候就争取，工作的时候就推让，所以工作没有人做，所以地位被争光了。保罗很晓得人性的软弱，得了救的人还有救性情的余留物在我们的里面，必须要对付，要用主的道来对付，有圣灵的光照来对付，加上我们的顺服，这样我们就能够真真实实在侍奉上有长进。蒙主的悦纳的侍奉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再看第十一节下半节，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是工作，火热的工作，努力的工作。十三节，祷告要恒切，工作不忘祷告，祷告不忘工作，工作和祷告配合起来。保罗讲完了侍奉，马上讲祷告。保罗知道我们工作比祷告更容易，我再说工作比祷告更容易。我没有见过一个多祷告的人而少工作，没有见过，从来没有见过。凡是有真正的负担而在宝座前倾心吐意的祷告的人，他第一个看见神要他做的工作。我们的眼睛看宝座的时候，我们同时看见主人的手，这是诗篇123篇的话。仆人如何望主人的手，那是什么意思？我仰望主就是了，为什么看主的手？我仰望主应该看主的面才对了。如果我写这个诗篇，我一定不会这样写，我一定写 仆人如何望族人的面，我也照样望耶和华的面。啊，我今天很痛啊，这很痛。但是主的话不是这样说，族人仆人如何望族人的手，那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个仆人真是仰望族人，他最重要的是注意族人的手。族人的手是指挥的手，族人的手一动就表示工作的命令下来了，这个仆人一下就看见。一个仰望族人的仆人是第一个看见主的命令的手的动作的人，一个祷告的人是第一个感觉到工作的需要的人，也是第一个看见主的那个手指的方向的人。如果没有看见主的手往哪里指，就按照自己的意思跑来跑去去做，那徒劳无功，做了半天主人说坐下来，我要你做的一样还没有做，他已经气喘喘很辛苦了，多么可怜，白跑，无往费力。仰望主，用祷告的眼睛望着主的时候，主的手一动，我们就晓得主的命令，同时看见主动的方向，向哪里去，做什么。一个不仰望主的人，不祷告的人，常常是糊里糊涂的白白的工作，到最后落空，落空，何等的可惜，何等的可怜。祷告不忘工作，工作不忘祷告。我要讲一件很动人的事，南韩有40位传道人在8个月以前集合在一个地方，要40天禁食祷告，什么都不吃，单单喝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15个人受不了，退去，但是还剩下25位，他们贯彻始终，完成了40天的禁食祷告。为什么祷告？目标是什么？要恳求神让整个的南韩归向主，让整个的南韩归向主，多么宝贵的一个祷告的目标。40天禁食祷告，25位，他们做了主自己所做的。南韩的教会是一个有坚强祷告的心智的教会，所以他们的工作做得好。今天南韩是全世界唯一个国家基督徒增加的速度是一般人口增加的速度的4倍，只有南韩这一个国家是如此。我们也在全世界只看见南韩一个国家的教会有这样坚强祷告的心智。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再看，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很快要结束了。我们的侍奉是乐观而现实的侍奉，乐观而现实。我们看第12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喜乐是乐观的态度。为什么有乐观？因为有指望。为什么有指望？因为有信心。信心产生指望，指望产生喜乐，喜乐给我们乐观的态度。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要乐观，你跟一个悲观的人一同侍奉最苦了。但是他的乐观是很现实的乐观，在患难中要忍耐，他知道难处在哪里，他知道问题在哪里，他靠着主去解决问题，面对问题。我永远不敢把工作交给一个乐观而不现实的人。他乐观很好，他说行行行行，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结果做了一塌糊涂，因为他不会解决问题，不晓得问题在哪里。这样的人你不要把工作交给他。还有下面第十五点，与喜乐的人要同乐，哀哭的人要同哭。这一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侍奉是喜乐而又有负担，与喜乐的人同乐，满了喜乐，同时与哀哭的人一同哭，有负担。有的人的喜乐是肤浅的喜乐，只会喜乐，只会笑，不会哭。只会笑不会哭的人你要小心点，很肤浅。为什么哭？为什么哭？因为有哀哭的人。喜乐从哪里来？向上看就有喜乐，向外看就有负担。向外看，看见哭的人，他们有很大的需要，你就产生了同情、感动、负担，你就会祷告，你就会工作。向上看，看见神的面，神的面光有喜乐，在耶和华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所以你的心喜乐。向上看看，喜乐充满你的心；向周围看看，负担充满你的心。有喜乐又有负担，配合起来是一个真正侍奉的人。没有负担的人是个没有属灵重量的人。我们说这个人很有属灵的分量，为什么？他有负担。没有负担的人是个轻飘飘的人。负担增加一个人属灵的分量，而负担是从周围看，外向的眼睛向外看。一个单单看自己的人，老注意自己的人，不会有负担。如果有负担的话，是赚钱的负担。向外看，看见别人的需要，才有真正的负担。外向，有的教会太 ingrown， 我们要 outgrown， outreaching， 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基督的赐福的器皿。最后，对不起，我今天有两个最后了，这次是真正的最后，是最后的最后。第十八点，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尽力与众人和睦，和睦合而为一，是要尽力追求。我们在侍奉上必须保守合而为一的心。你越有恩赐，你就越需要追求合而为一的心。最难与人合作的是最有恩赐的人，没有恩赐的人很容易合作，因为他跟着别人跑，如果他自己跑就是一个人跑。越有恩赐越难与人合作，所以越需要追求和睦。如果所有有恩赐的人都是这样手拉手，基督的教会有福了。见证的光照出来，但是还有一句话，若是能行，表示有个原则。若是能行表示有的时候不可以行，那就是违反属灵的原则的时候，我们不为了合一而牺牲属灵的真理的原则。守住原则，在原则之下尽力与众人合而为一。你低头祷告。满有恩典和真理的主耶稣，我们匍匐在你的施恩台前，我们感谢你，你的施恩台就是宝座，你的宝座的能力能够成全你的恩典。主啊，求你恩待这一般在你面前仰望等候的人，求主使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做你的恩典的出口、渠道、器皿。主啊，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深处工作， 让我们深深的扎根，又向上结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